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刺入破开，让我们的心完全在你的面前敞开，求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让听的跟讲的都一起在你面前能够蒙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平安。有一位还蛮有名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他是 Max Lucado，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Just Like Jesus， 那中文也有翻译，就是拥抱耶稣的心。那他的书中就提到说，有一天他带着他2岁的女儿就到公园去玩耍，那后来他就看到冰淇淋的车子来了，他就跑过去买冰淇淋，好回来给他的女儿吃。就他回来的时候呢，才发现他这个2岁的女儿已经在沙堆里面玩得不亦乐乎，那满嘴全部都是沙子所以这个Max Lucado 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赶快又爱又怜，然后呢要把他女儿的脸上这个嘴里面的这个沙子能够把它清理干净哈。那这个 Max Lucado 他就是说，其实他又爱又怜的，他不是要来嘲笑他女儿满嘴沙子，对，他回来的是为了满嘴的沙子，我想没有父母是这个样子哈。他乃是希望把他清理干净了之后，他能够给他冰淇淋吃。所以就像Max Lucado 就用这个比喻说，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看我们满嘴沙子我们有软弱，其实他不是要来嘲笑我们，他乃是要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他丰盛的生命。可是呢，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哈。记得以前我在加州一个教会，然后没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去教这个儿童主日学，那有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说要来谈到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一的问在座的小朋友，是不是我们有做错一些什么事情啊，比如说跟父母讲话很不 nice 啦，或者是跟其他的同学或是有打架啊什么的，结果小孩子平常你知道小孩子都是咔咔咔咔咔的，哇，忽然之间全部都静悄悄的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说话。就还有一个叫做威斯里的他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说我想不起来我做过什么错耶。然后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叫 Ashley， 就不是他的妹妹，一个邻居，他就说 I know， 他就说我才知道嘞，你上礼拜做错了什么事情吗？那好像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子对别人的过错好像特别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自己的我也是聊很好嘛没错过什么错那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好像对我们自己的羞辱对我们自己的软弱也觉得很感到羞辱，也不敢暴露在别人许多的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把我们的软弱很埋在心中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错处好像很难以启口，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很怕别人如果知道我们软弱的话，可能他们就不喜欢我们，而且呢他还会来羞辱我们，当场的来张扬让我们下不了台，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的这个软弱隐瞒起来，我们不愿意来暴露我们的软弱不愿意也不肯然后也不敢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来看，就是神却是要正视我们的软弱，神不姑息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不嘲笑我们的软弱，他乃是要来帮助我们的软弱。那到底神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软弱呢？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要看的第一个大点，就是神设立人间的大祭司来处理人的软弱。那若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呢，神设立人间大祭司这个的目的，就是因为人有软弱，所以必须要来替人与神和好，来献上礼物，来讨神的喜欢，然后他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献这个祭司呢，他就会在神的面前替人来献上牛羊祭牲，来呈现给神那所以神呢，就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他就拣选亚伦，就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来当祭司。那我们中国字这个祭 哎，是不是简体字也是一样？这个 G 一样哈。那你看哈，做左边那个是肉，然后右边那只是什么手嘛的？哦，对 对, 对，有点像我们的手，好像有点像叉子嘛哈。手，然后那个四是神啊，神鞭嘛。所以这个就是手要拿着肉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祭祀的一个祭司的一个意思嘛哈。就是《说文解字》也是啊这样说哈。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祭司也是人，他也是犯错的，他也是有犯错，所以他是替人与神和好，可他自己也要先替自己来赎罪啊。所以神才设立大祭司，一年一度呢，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先为自己献上公牛，之后啊，再为众百姓来献上公羊来赎罪。所以在大祭司一年一度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然后才能够来为百姓哈。所以在希伯来书，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四章十四到十六，接下来的五章一到三节呢，就是啊来讲到这个大祭司的功能跟大祭司的软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在座的弟兄来帮我们读一下哈？来，弟兄请。
完成全天教育的大祭司，是奉上感谢的大祭主神的事，为要献上他能力量量大于我们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不如他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个亚伦呢，明显的他的软弱就是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上西乃山四十昼夜，结果百姓就看他迟迟不下山，所以呢就聚集在亚伦的面前说，哎，那个摩西我们不晓得怎么搞的哈。所以呢亚伦就说 OK， 你们去把你的妻子还戴金耳环哈，还戴儿女的耳环，那个金的都拿下来，所以他就把它铸成了一个金牛犊哈。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拜金牛犊的这个大罪是亚伦纵容百姓，所以这样的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这个亚伦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他也是有犯罪来得罪神，以至于希伯来书里面在第五章也是他自己本身也是软弱的哈。所以大祭司他一年一度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叫赎罪日哈。我们当中如果有小朋友的，你就知道在九月常常放假哈，在九月十七他们就犹太人的新年 Rosh Hashanah 哈，那个 Rosh 它就是头了哈，然后 Hashanah 就是一年之首，所以他就放两天，然后就放了过了十天之后又放一天哈。所以九月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是小学，所以我们常知道没有小学生哈，没有 bus 哈，因为他又是放假叫做 Yom Kippur 哈，他是叫做赎罪日。那在这一天呢，以色列人像在以色列地方的时候，都静悄悄的，全部的街道上都没有车子，除了是救护车了哈，也商店全部都不开门哈，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自从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就没有献上牛羊祭牲了哈，没有祭祀的制度。可他们会到家，会到会堂，或是在家里面来进食，来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来求神来赦免。所以这个呢，记载这样的一个赎罪日，其实是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姐妹来慢慢的来替我们来读一下哈？可不可以请？ 好，谢谢。所以 Yom Kippur 这个 Yom 就是日，然后 Kippur 这个字呢就是 cover 遮盖，遮盖或是赎罪，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人的新年过了十天就叫赎罪日，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里面，就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要为自己也要为百姓来献上祭来赎罪。所以圣经里面开宗明义其实都没有来姑息，也都没有来隐瞒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那到底这个从以上的我们所看的例子，无论是亚伦或是我们世人都有罪都有这个软弱，那这个软弱跟罪好像是有点相关。所以大祭司才要为世人也为他自己来献祭。不过呢，我们今天如果再来看的更加清楚，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人的软弱呢？我们今天说软弱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头脑里面所想的是什么，而圣经里面对这个软弱所下的清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我想软弱一个很这个希腊文这个字词呢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身体没有力量，就是没有力量。是刚好是强壮的一个反义词。那像我脚小儿麻痹，所以我的右脚就是软弱嘛。没有力量，所以就会常常跌倒。身体没有力量就会跌倒。或是呢，其实也是指我们在全人方面来讲，无论是我们的情绪心智上我们在一个肉体上其实都有不完美，都有软弱的地方。那这个呢当然可以追根究底的，就是说是当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然后罪进入世界，然后这个所有一切的一个症状就是称为一个软弱。因为当神吩咐亚当跟夏娃，园中所有的树你都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他违背神的时候，罪进入世界就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力量来抵挡罪恶。那其实这个字呢，这个软弱还常常也是在四福音里面出现，特别就是指身体上的软弱。那像有约翰福音5章5节，有一个病了38年躺在摊子就一个摊子躺了38年，圣经说他是病了38年。或是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个拉撒路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个弟弟拉撒路，他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那个患病的也是软弱。或是这个保罗在跟提摩太之间呢，他是他的像亲儿子一样，他就说哎呀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所以可以喝一点酒那个患病也就是可能就胃肠软弱嘛。所以我们来看见这个软弱跟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有关那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是不是有人当中有谁没有生过病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还微笑，不可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新闻，有一个医生呢他就来安慰这个有时候上班的职业妇女把小孩子带到托儿所，那小孩子就一天到晚流着鼻涕的就常常生病。那做这在职上班的这个母亲好像会心里面很愧疚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小孩子放到托儿所让他一天到晚生病那医生就说哎呀早生病晚生病都要生病的，你如果是家中在家里面照顾小孩的，所以没有送到托儿所，可是呢等到上 preschool 幼稚园或是去上小学，一天到晚就生病，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要靠生病，你说可怜不可怜，就要靠生病才能来增强所以你别看有些人常常生病他死不了，因为那个不生病的人一生哇很厉害，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所以有时候也实在是很，所以不是说你上班好不上班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们都会生病那 所以当罪恶进到世界，让我们这个人身体上没有抗拒疾病，然后最后呢也没有办法来抗拒死亡，这是非常明显哈。那我们这个礼拜也特别为德仲跟伟伟祷告，因为德仲的母亲过世哈。那我跟 Pastor Jeff 我们在从9月22日开始哈，就一连三个礼拜都去，礼拜六都要去参加追思礼拜哈。我们第一次参加就是我们以前在泽恩堂的一位姐妹叫 Dorothy 哈，她每天早上，她也是很年还也不是很老哈，然后很年轻，也是会喜欢走路这样的。那就在他家学校附近，那个车速其实也都不是很快，他被车子一撞，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就过世哈，那非常的非常的突然哈。然后再来就是 Sandy， 我们教会英文堂的 Sandy 的妈妈也是很突然，虽然她有那个叫低血糖哈，糖尿病，但是也是很突然哈。那在10月6号，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有参加张悦的追思礼拜哈。那我记得春丽也告诉我说，他跟高兴刚好那一天在 Robert Wood Johnson 的时候，就亲眼看见张悦安详的过世哈。所以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是人，都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疾病，或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个死亡的侵袭。我家的先生他算是美国人，我们说美国人比较怎么讲，很会表达爱啊哈。他每一天或是要出去哈，大大小小的我要出个门，他就一定要赶快跑过来跟我 kiss goodbye 哈。然后本来还不大习惯哈，我想哈，才出去干嘛的还要来亲吻哈。那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的父亲就在1986年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早上还跟他的父亲吃早餐，他父亲才50岁，就那一天他父亲就心脏病突发就过世了哈。所以我想我能够了解他这样的一个心意哈。所以我们就面对生死的时候，更加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生命的一个脆弱哈，我们生命的有限。所以圣经在罗马书里面3章23节也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注定与神隔绝，注定是死亡的命运。那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比较我们说比较 TT 哈，我们常常用台湾话，不然要我觉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传神，叫铁嘴啦哈。那个铁的嘴就是很好像讲对，很顽固啊，讲的自己就是说，那为什么有软弱？我没有软弱，我哪里有软弱哈？那可能就像那个威斯里嘛哈，我刚刚说的那个小朋友哈，那威斯里说想不起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其实你只要谦虚的问你旁边的人，就有很多的 Ashley 啦。好，那个小女生，我知道，我知道。好，你只要很谦卑的问一下你周遭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父母哈，或是你的配偶啊，我有没有什么软弱？而且事先说明你不能够恼羞成怒哈。有时候问你小孩说啊，妈妈有什么软弱，爸爸有什么软弱，他们真的跟你说的时候，来恼羞成怒。我记得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也告诉我哈，他说那天他就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对嘛哈，也是这样子的主题。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都讲，然后最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那你呢？我们中国人就会觉得，你们要讲一讲。然后老师们，那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都会，那你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我们也是会犯错嘛，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用有一个人叫做蔡淑娟，她也叫做暗示之后哈。她的父亲在清朝的末年是当江苏省的官，她从小就是非常的养尊处优，是官宦人家长大的啊。然后他后来想要上学，就去上教会的学校。那常常就很生气嘛哈，而且我们中国人哈，没事有事就说我是个罪人哈，所以他非常的生气。那他就想说我不是个罪人哈。直到有一天呢，他在玩球，那看到球滚在大树底下的时候，像我们可能也听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他就去把一个大盘石哈，石头把它扒开哈，搬开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哇，蜈蚣啊，有那些 哎，多可怕的那些毛绒，什么都跑光光了哈！因为一看到光，结果呢，所以这些的小虫子就跑掉了哈。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也常常可以说我们没有软弱，没有犯错，但是一旦在圣洁的神面前一光照之下，就能够发现我们这个人其实是个罪人哈。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也是跟 Pastor Jeff 就在研讨哈。其实在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之前呢，是12到13节，可能我们大家有的也是很熟的，就讲到神的话哈，神的道像两刃的宝剑哈。所以就像这样子，我们可以请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北来。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
好，我们可能肉眼没有办法来洞见我们内心的隐情啊，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我们所作所为，但是在我们这位造物主面前呢，我们却是都是暴露无遗啊，没有所隐藏的啊。所以神的道它真的是能够刺入破开哈，骨节与骨髓哈都能够这样子的啊来分开哈。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呢就能够发现到我们这个人的一个软弱，可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听到我用那个 Max Lucado 所说的，神不是要来嘲笑我们的软弱，就像那他的父亲他不会嘲笑那个满嘴沙子的，神乃是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刚刚一起所来读的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节里面就这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罪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位大祭司并不是像旧约时代的这个亚伦，他也会被软弱所困，我们这位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犯过罪，他没有因为罪恶的侵袭，所以在软弱上面来得罪神，所以这位神的儿子无罪的耶稣才可能为我们赎罪，才可能成为赎罪日的那个 Yom Kippur 那个才能够真正的来遮盖我们的罪。而且在这里所说的他已经是升入至高荣耀的一个天堂，所以已经与神同在了，这样的一个完成式就是他已经一次献上就完全的一个献上，而且他现在又长远活着，所以能够来替我们成为救赎。所以这个神在旧约里面设立这个 Yom Kippur 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赎罪日，是用人间的大祭司来做预表，其实真正能够来替我们赎罪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大祭司耶稣才可以解决人的软弱，而且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反而从死里复活，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不软弱的一个生命哈。那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Francie Rivers 哈，我个人很喜欢他的作品哈。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Last Sin Eater， 就是最后的吃罪的哈，吃人的罪的这个人哈。那这个故事呢，是说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当她的祖母她的老祖母，他们是住在 Smoky Mountain 深山当有很多的山的那里面，所以她的老祖母就坐在屋檐下面那个摇椅上面老祖母就告诉这个小孙女说，你可不可以到山里面替我采一些的野花这样子她可能走不动了所以这个小孙女就上山去等到小孙女采了这些野花回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她的老祖母已经坐在这个摇椅上面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位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她也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安葬礼拜哈，啊追思就是葬礼哈。那这个葬礼呢，就是说因为这些人是差不多18、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那他们也带来了他们沿袭了几百年的一个风俗哈，就他们在葬礼的时候是晚上举行，好晚上这个傍晚，然后在那个坟墓哈，就是都是你的姑姑、你的阿公哈、你的就这样的一个坟场举行哈。那所以他的亲戚跟朋友呢都会转身哈，因为这个叫做一个叫做吃罪者的人就会来到这个棺木的面前哈，然后所有人转身都要眼睛要闭起来哈，因为这个吃罪的这个人呢，他就会吃这个面包跟酒，那他吃完的时候呢，他还要很大声的说，我把这个某某某哈，这个死人的生平所有的罪都给他吃下去了，所以这位死人呢，他就无罪了，所有的罪都在我身上哈。那通常这个仪式举行的时候，眼睛闭起来就是不能看这个吃罪者嘛，因为这个吃罪者你想吃了多少人的罪哈，所以呢是铁定要在地狱里面，所以告诉这个小女孩不能够睁开眼睛哈，所以就说这样的一个罪会弄到他身上哈。可是这个故事的发展下去，这个小女孩她很好奇嘛，所以就张开了哈。那这个吃罪者的这个人呢，他是在他们的族人当中抽签选出来的，那这个人就一生不能够结婚，你想谁要跟一个满身都是罪的哈，让你 touch 他，不能够亲近人，也不能够接近人哈，然后就是孤孤单单的要远离世人，住在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哈，只有当人死了哈，敲钟，然后他听到了，那等到就是要在这个坟场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哈。结果故事的发展哈，这个最后也拍成电影哈，叫《Last Scene Eater》，你也可以看哈。可是最后呢，就是这位小女孩，因为在他们族人的当中有一位从外来的来宣扬耶稣的福音。他才接受，能够了解，就是说，其实能够真正吃人的罪的，只有这位无罪的耶稣才能够吃下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叫最后的吃罪者哈。所以就是耶稣的救赎才能够来真正的把我们的罪都吃下去哈，真正的来替我们赎罪。那我们要来看两处的圣经，也更能够清楚的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软弱哈。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请姐妹帮我们来读一下，来请。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有这位无罪的耶稣替我们赎罪，他代替我们的软弱，然后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另外一处圣经，在罗马书5章6到8节。我们当从我们人的软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的圣经经节，就会发现是非常的强而有力哈。那我们请弟兄来帮我们读，请。所以神在旧约时代设立这个大祭司是来处理人的软弱，但只是预表耶稣真正的救赎。那我们也亲自的从圣经里面来更加明白软弱的一个真意。那我们能够真正的借着大祭司耶稣来解决我们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一个作者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来勉励我们，我们能够靠着大祭司耶稣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因为这位大祭司他一次献上，不用在每一年像亚伦一样来为 他自己还有众祭司众百姓赎罪，他乃是一次就能够为我们赎罪，而且他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他能够永远活着，能够真正的来解决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至终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短暂的，在未来的神的国度里面，神透过耶稣所要赐给我们这个软弱，是真的我们能够说没有人生过病哈，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病痛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来鼓励我们说，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要持定我们所就要紧紧的来抓住。这个紧紧的抓住不是只是普通的来握一个东西，乃是在悬崖里面你就一根哈，那个可以攀藤的哈，让你死里求生的这样的，你要紧紧的抓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再来就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为了要支取随时患难中的帮助。但我们也知道宝座都是非常的庄严肃穆哈，没有一个人能够随随便便来到一个国王的宝座的面前。我们从以斯帖，他虽然是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哈，他还必须要亚哈随鲁王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要跟他伸金杖哈。我先生我在讲这给他听的时候，他赶快把他的手伸出来说啊，我是让你可以在我面前说话哈。所以这个宝座呢是不是随随便便哈，只有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施恩座哈，其实施恩座就是上面的这一块，就是其实施恩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遮盖哈，就是遮盖。我们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是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遮盖我们所有的罪，而这样的一个宝座不是表示神的身份地位才是跟我们有所分别，他乃是要赐给我们施恩，而且要我们能够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哈。我常常也思想，其实我们这个人的本体哈，我们常说本体哈，就是你的原来的这个质感哈，到底是什么？我们圣经里面常说是来自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嘛哈，所以诗篇第八篇的作者才会说，到底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哈，是人到底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因为我们的本质不过是尘土哈。那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会常常收到一些的广告，或是看电视要叫你买金子 right？ 那我为了要准备这个，我就去 Google 一下，然后我还不敢相信哈，还有我还问我们英文堂大家比较懂金子的，我说一盎司一盎司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千 whatever 啊，猜一下，一千七，一千八，还有没有高的？竞标就卖给你哈，好，差不多哈，1750还上下。我现在是吓一跳哈，我现在说哎，我们结婚的时候才300块，我说哎，你还记得很清楚哈，那是8年前哈，哇，1000一个盎司就要1750块哈。那我想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没有人叫你去买尘土？你想神经病哈？那你知道我们家的走道哈，我们的那个以前的，对不起啊，以前的屋主呢，他没有铺水泥。所以是用碎石头，那已经几年了，50年的历史哈，踩呀踩呀踩，所以都看到土了哈，所以我们就去叫这个碎石头嘛，他们叫了10吨，还加上运费50块钱，哈啦啦弄在才402块，你说10吨呢？所以我们就更加能够了解我们在神的面前，哎呀。这个尘土连我们连金子都不如嘛，但是尘土神却这么的爱我们，却肯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来解决我们的软弱哈。那我一开始讲的这个 Max Lucado 哈，他写了一本书哈，这是给儿童的哈，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哈，叫 You Are Special 哈，有就是你是与众不同的哈。那这个故事里面来一开他就讲到说，其实在有一个小城镇里面哈，都住的一些的木头人哈， 我们来看下一个哈，他都来住一些的牧头人。那这些的牧头人呢，其实都是啊，来自同一位木匠所雕刻的哈。那这位木匠叫做以莱哈，还没有，没关系，我错了哈。所以以莱呢，在这个小他的那个住处是可以在山坡上，那就面临这个小城镇哈。那这个啊。小城镇里面的这些小牧头人也蛮独特的哈，有的有大鼻子哈，有的有大眼睛，有高有矮，有的还穿外套哈，有的还很啊，就是说还戴帽子哈。那可是整天这些牧头人都做着相同的事情哈，他们就在彼此的身上贴标签哈，贴标签。然后呢，漂亮的哈，又高壮的哈，或是有手艺有才干的哈。然后还木头很 smooth 哈，这个皮肤很好哈，就是木头很好，很完美的。他给他贴标签，然后贴上的标签呢是金色，像星星一样的这个标签哈。不过这个木头比较粗糙了哈，它上面油漆的这个颜色剥落了哈，它也跑不快的，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也不会干嘛的哈，也得标签，可是是灰色的一个啊标签。那其中一个比较笨拙的一个小木头人叫做Punchinello， 那 Punchinello 因为他跳不高哈，他跳不高，然后跑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回到十七个？哦，我待会少一个哈。好，反正呢 ，Punchinello 他跳不高，所以他跌倒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就赶快来他身上贴一个灰色的标签哈，然后他要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然后就那么笨的讲话，那么也不会讲清楚，再给他贴一个哈。然后呢，有的时候甚至他是走在街道上，莫名其妙的哈，人跑上来又给他贴一个哈，所以越贴越多，他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哈。所以他觉得很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就孤孤单单的啊，自己一个人，然后就觉得啊，他想他真的是一个很坏的牧头人哈啊。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碰到另外一个小牧头人，叫做露西亚哈。这个露西亚身上光光的哈，都没有任何一个标签，所以他就非常的讶异，他就问这个露西亚哈，就说：“哎，你怎么都没有标签呢？”哈。那卢西亚就告诉他说，因为我每一天都去看伊莱啊。那他说，谁叫伊莱啊，怎么会有伊莱这个人呢？然后他根本这个 Punchinello 根本不知道有伊莱这个哈。可是后来呢，他就想身上标签这么多，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哈，就来到这个爬这个山坡，来到伊莱这个住处。结果伊莱的这个工作台就很高大华美，结果他那个小木头人一走进来，他就更加相形见绌哈，所以他就我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转身要跑掉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人在这个伊莱就叫他说 Punchinello， 然后他就说哇，你知道我的名字啊？然后那个 Punchinello 就说不是那个伊莱就说呀，我雕刻你的嘛，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然后这个Punchinello 也就。看这个伊莱的神情，知道伊莱有看到他满身都是标签哈，所以他就赶快解释说：“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也很努力，我很想要讨别人的喜欢哈。”那伊莱就说：“那你根本不用在我面前辩护，我照你就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你的一个本相。其实你不应该那么在乎别人给你这些标签，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在我的面前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我非常的爱你。”所以这个 Punchinello 呢，他就抬头看见这个伊莱的这个神情，他知道伊莱是真正的关心他的，所以他相信哇，我在伊莱的眼目中这么重要哈。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身上所有这些灰色的标签就都脱落了哈。所以伊莱就告诉他说，其实你应该每天都来到我的面前，你不应该这么在乎别人啊对你的啊给你的这些标签，你应该来到我的面前，我能够修补你，而且我能够让你知道你是我别出心裁，是与众不同的哈。所以这个啊故事就叫做 You are special 哈，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那这个麦斯卢卡岛就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来 也是向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勉励我们哈。可能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也有许多跌跌撞撞的地方，可能我们身上也贴着许多灰色的标签哈，我们也许多的软弱，然后我们自己很深自埋在里面，也不敢去碰，也不要人家来碰哈。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借着希伯来书来告诉我们，神不是要来嘲笑我们，神不是要来姑息我们，但是神不是要来轻视我们的软弱，他乃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肯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惠，然后他的连续对我们随时在患难中的帮助。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可能我们都像 Punchinello 这样的一个小木头人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也不敢去碰，也不敢真正是来这样的显露在别人的面前。但是从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来鼓励我们，我们能够来到你这一位真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祭司，来为我们赎罪，能够要赐给我们真是一个强壮，能够讨神喜悦，能够重生重新得救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来得着勉励，也愿意肯在每一天的当中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真正的来从你的眼光的当中来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知道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的宝贵。我们来向你仰望，求你自己真的是勉励我们，愿意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愿意从你的身上来得着力量，让我们这个软弱的因为神就能够得着刚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